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有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吗，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我是吴爽。燃亮的一生邀请你接着和吴爽一起聆听近代来华宣教士们的真实故事。今天继续为你播读立于磐石。上一集为你讲到，晋南内地会体系下各教会接下来要面对的一件事，就是如何看待灾难中背弃了信仰的长职和信徒。所有涉及人员中，师长老是最为特殊的一例。他殉道之后，众信徒对他都有深深的思念，这是为什么呢？欢迎收听《立于磐石》第36集。
庚子教难的烽烟中，有一群宣教士与信徒，用基督同在的生命守住信仰的根基。
立于磐石，带我们回到百年前的晋南，看那些不被仇恨吞噬仍选择爱的灵魂。
立于磐石，译文编著，吴爽播读，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一瞬间，这世界变得好美。
关于如何对待教难中背弃信仰的长职和信徒，何思德说，最好的方案是首先处置所有在教会中有职分的失足者，并接着说，在我看来，那些弃教者已经以自身的行为置身于教会之外，何况他们放弃了职责。因此正确的处置方案便是让这些人坦然承认这一点，明确告诉大家，他们通过自己的所作所为放弃了教会职分和教会会友的身份。当然，不同的人放弃信仰的程度各异。通常来讲，地方官派发弃教声明时是带着保护教友的意思，在大部分情况下都被接受了。地方官是出于善意采用这一策略，在狂风暴雨中避免针对基督徒们的极端手段。地方官像是委托各村的士绅，拟写各样的辩解和亲善的言辞，说服基督徒接受这些弃教声明，作为逃避义和团暴行的权宜之计。有些人似乎是在短时间内跌倒了，然后又自我坚立，还有一些人完全走回老路，重立偶像，再度烧香，不一而足。在这一切令人深深痛心的情形中，看到一些亲爱的当地弟兄在我离开后的成长，令我大为欣喜。施清兰长老精神大不如前，身心健康也岌岌可危。曲牧师的属灵状态良好，是一位极佳的同伴。许长老也展现出不凡的理事能力，众人也欣然看到他的种种恩赐。何思德信中提到的施长老曾是晋南教会的顶梁柱，是何思德以及他的继任海恩波的亲密同工。施长老的生命见证和为人的结局，有助于我们对庚子前后的山西教会形成更具立体的认识。施长老出生在山西洪洞西南几公里外的一个村子，原本家道殷实，但因抽鸦片而败落。 他自己从16岁起便上了瘾，如此抽了11年，身心日益败坏。直到27岁那年，一位原来也是瘾君子的邻居力劝他到戒烟所听福音，但家有余粮的世青兰却一直取笑这位邻居。不久荒年临到，一方面是维持烟瘾的巨大开销，一方面是物价飞涨后的额外支出，世家开始入不敷出。世青兰因窘迫而想到悔改，最后搬进了习圣摩牧师监管的戒烟所。负责的同工叫他祷告，一开始他不懂，但是某个晚上他开口祷告，竟花了大半夜的时间求神救拔他，神也确实医治了他。身心都得救之后的世青兰立志要带领全家入光明。他的父亲抽了40年的鸦片，而且还是秘密会社的成员，但神垂听了世青兰的祷告。世家父子都得救之后，便一起决定将假神之像全部烧毁，开始敬拜真神。仅仅家人得救还不能让他满足，世青兰联合另一名信徒，在席牧师的带领下到临县赵城开办了一家戒烟所。他们一起重心服侍了好多年，带领很多人信主。在这个地区很多村庄里，数百家的偶像被离弃，这里的工作被神大大祝福。几年之后，他被任命为洪洞县的长老，并被席牧师选定为二把手，管理监督山西和邻省的众多戒烟所。1896年席牧师去世之后，众同工全票通过由他接管席牧师留下来的所有戒烟事工。
心如磐石，耶稣基督
立于磐石，火炼真金，信心如石。
祷告他的人有福，祷告他的人有福。
毋庸置疑，总有人对施长老的地位和影响力心生嫉妒。其中有一人，很多方面很有能力，但不如施长老邻里成熟。此人在一个公开的聚会上恶意攻击施长老，控告他野心勃勃，不忠不敬。施长老生性温和，宁可辞职也不愿针锋相对。但当时的西方同工海恩波提醒他，不可因针对他个人的谗言而辞职。带头攻击他的那个人长期债务缠身，施长老仗义地代他偿还。这事之后不久，此人过世，留下妻子和3个孩子无人抚养。施长老先把他们接到家中，再做长期的安置。他着实在领袖的位置上展现了基督耶稣的谦卑柔和。当全民兴起的时候，他作为众所周知的教会领袖，在全省之内首当其冲。1900年5月14日午后，一群携枪带棒的亡命之徒打上门来。施长老见来者不善，赶紧插上门栓，好言相劝，希望能平息他们的怒气。这群人看无法破门而入，便马上开始收集燃火之物，准备烧房子。见此情景，施长老不得不打开门出去，但马上被打倒在地，多处受伤，屋里屋外被洗劫一空，带不走的家当则被蓄意毁坏。因为没有找到预期中的白银，恼羞成怒的全民竟捅了施长老的腹部，其他人准备点火把他烧死。施长老央求他们手下留情，终于让带头的全民相信他没有其他贵重物品藏在别处。全民们虽然悻悻离去，但他伤势很重，数周之内都命悬一线。幸好在卫里森医生的精心调治下，他慢慢康复了。但是施长老受的磨难并非到此为止，同年7月，他的家再次受到攻击，房子和所剩无几的财产都被付之一炬，他和家人仅以身免，无家可归，贫病交迫，身心都遭重创。 长时期的迫害所造成的痛苦，终于迫使他背弃信仰。就像彼得一样，这次跌倒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他深深的悔改和悔恨，他的健康也每况愈下。他要求信徒们不可再称他为长老，但是众信徒都拒绝听从。1902年7月8日，周四，他忽然安息主怀，留下妻子和三个孩子。施太太是席圣摩师母的姐妹之一。追思礼拜上，所有的教会领袖和众多信徒济济一堂，一起表达对这位属灵前辈的敬重和追念。当内地会西方同工回顾施长老一生时，发现爱是他身上最显著的圣徒品质。虽然他没有出众的才干，但他爱主内的肢体，爱同胞同乡，心胸宽广，悲天悯人。在听到别人不幸的遭遇时，常常以泪相陪。在他负伤之后卧床不起的日子里，他最挂心的是西方同工们的安危。很多宣教士也以与他为友，共享团契之情为荣。他最喜欢引用的经文便是，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他深知何为更高之道，并切切遵行。
有一种品质从生而来，那是圣洁；有一种力量融化冰雪，那是宽容；有一种幸福与众不同，那是喜乐；有一种满足无可替代，那是恩典。
善后工作结束后，内地会的同工开始陆陆续续返回中国。经历过水火般考验的他们，心情又是如何的呢？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祝你的大爱无与伦比，祝你的救传万邦，主啊，你的大爱无与伦比。有一种品质从生而来，那是圣洁。